成全之路就是舍弃自己，最美丽的路总是充满荆棘的。且听他们如何用爱写历史，传福音。
大爱行脚，
黄雄林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节目，我是黄雄明。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介绍高龙会的欧仁义神父以及他所从事的社会服务工作。欧神父是个爱尔兰人，生在爱尔兰西边沙南的一个农家。他所从事过的社会工作种类繁多，先后有桃园、巴德、苗栗、竹南的身心障碍服务工作，爱尔兰都柏林的难民服务工作，桃园中壢市的外籍劳工服务工作。目前欧神父从事的是原住民服务工作，地点位于苗栗县泰安乡的永安部落。访谈过程我们不时可听到泰雅部落的禅声。首先我请欧神父谈谈他所从事过的身心障碍服务工作，并回顾一下当年所遇到的困难。
两个启示中心工作，你一直遇到的有什么样的困难，你现在回忆起来。
很简单回答，最大的困难是家长的痛苦。家长只有一个痛苦是什么呢？你常常会听到，他们会问你，我出事的时候我孩子会怎么样？
没有人照顾。
对，对，因为给哥哥和姐姐照顾。也有稍微不公平，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生命，他们有他们的目标啊。所以
我在爱尔兰是怎么样？
应该是一样，应该是一样的问题，但是爱尔兰在好几年有很多单位可以给他们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对。
那后来他们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
我觉得在台湾在这十几年服务困难的人，那种有困难的人发展了很大
啊，
真的发展了很大。
差不多从哪一年开始发展很大？
应该可以说从1990年开始，对，差不多的。
到现在。
接着欧神父以台湾为例，谈到了以往身心障碍者常有的境遇。他说：
以前一个家庭有那种孩子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丢脸的。那么通常这个孩子会放在家里后面的一个房间，不要给别人看。一个问题是邻居会叫他们的孩子们不要靠近他，万一你会受到他的病。那在这几年来因为经过教育，人家比较了解这种人真的有一些 dignity，
有尊严
齁。所以政府也会比较好的服务他们，比较好的支持他们。
那我记得你以前有讲过脑性麻痹的小孩子。
对，
他们后来遇到最大的困难也是一样吗？
对啊，因为那种孩子们，他们有的是比较轻度，对不对？有的比较重度。那当然比较轻度的很多可以在社会工作。所以问题是要早一点给他们特别的教育。比如说脑性麻痹的，他们你没有给他们早日复健的话，常常复健，一个礼拜几次复健，他们长大了以后会走路的不好。所以
那个时候好像有跟佛教徒合作，是不是？启智中心 佛教徒有捐款吗？
我也有，但是那是我来的一片、嗯、我来的一片有，我来的时候那个单位已经创立好了、嗯、
那后来你离开以后，这个启智中心交给谁？
后来离开巴德还有离开周南，那两个地方的启智中心又开始跟那个本堂分开，稍微分开了哈，要自己独立了。对，还是教会办的。
那里面有唐氏症的小孩吗？
唐氏症是什么？
唐氏症。
有都有、嗯、都有。
所以那个时候有没有跟华光合作？
只有最近才开始跟华光工作。对，我来离开以后才会有。
现在是交给谁？
因为还是教会办的，还是教会办的，就是没有跟本堂有关系。
对，交给教区。
对对。
然后欧神父谈到了他自从1995年起在都柏林从事四年的爱尔兰难民中心服务。这个中心成员多为社工、律师。当时欧神父主要的工作就是让难民了解取得爱尔兰政治庇护的基本条件。
你曾经在都柏林有做这个政治庇护的中心啊，就是在里面工作。这个中心叫什么名字？
这个中心叫爱尔兰难民中心。嗯，
英文是什么？
Irish Refugee Council。嗯，对。
那里面都是帮忙什么样的人？
里面的都是社工，社工有的会讲法文，有的是读历史，有的是读都很年轻的人哈。那么因为差不多在1995年开始，爱尔兰的经济发展了很大，在1990年以前，每一年爱尔兰有很多人出国外工作，找工作。那这几年来，很多人到爱尔兰来找工作。那么因为经济变好，也有难民，也有政治庇护，想要找政治庇护的人，也要来。
通常是哪里来的人？
我在那个中心工作的时候，有总共95个不同的国家，
95个
对，但是大部分的是
奈及利亚，
还有罗马尼亚，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很多库巴，
有中国的吗？
也有中国的，有蒙古利亚，蒙古，越南。
对，
都有。
他们都要等多久才会得到政治庇护的资格？
这个是我们爱尔兰和全欧洲最大的问题了。我觉得那种人找政治庇护的是真的是非常痛苦，非常非常辛苦的人。
通常要等多久？
不一定，有大概我在那里服务的时候，3年到5年。对。
你是哪一年去那里服务的？
1995年。
那你在那里服务，后来跟你在来台湾的那个希望职工中心的外劳的那个中心，你可不可以比较一下？
很简单，受难民的更痛苦。对，没有比较啊。为什么呢？因为来这里的外籍劳工，怎么讲，他们只有来台湾3年或是6年或是8年或是4年，他们有未来的希望。他们在台湾有困难的话，还是可以回家，自由的回家，还是有家人在他们的国家等待他们。那受难民的哈，因为我在那个中心服务，他们到都柏林来， 第一天他们先到我们中心来，
是天主教的中心吗？
不是，
不是，
是一个
政府的
政，也不是 NGO， 对对。那么，他们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哈，我会记得很清楚。如果是冬天的话，他们穿的衣服不够，他们会很冷。如果是从非洲过来的话，
如果领冬天几度？
差不多白天差不多12度到15度，
晚上
我不一定，也1度到6度，差不多了，所以
他们来，
为他们很对，他们来会很冷，肚子很痛，肚子很
饿，
很多不会讲英文。
对，
大部分的从非洲来的会讲法文，
对，
那我法文会讲一点点哦。那么，
但是你也会讲中文，
也会，
所以有中国的，
有，也可以帮忙一下。那么我的责任，我的角色是，让他们了解来爱尔兰招难民的地位，
政治庇护
的地位，应该要做什么。
接着欧神父谈到了难民的困境，并对欧洲的难民政策感到矛盾，因为不论是政治人物或公职人员，他们对待难民的态度就像对待犯人一样，将他们视为洪水猛兽。
他们来到我们办公室，第一个是他们身体很冷，他们很饿，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是不是我们问他们很多问题，是不是我们要告诉警察？对呀，因为他们的国家也会有这个经验，不知道要相信谁。他们不能讲英文，没有那天晚上不知道会到哪里过夜。所以先来的非常非常脆弱。
一个月会有多少个这样的人来？
每一年有改变。我在那里服务的时候，先开始一个月有差不多3000个人。
3000个人。
对对，再过5-6年，一个月有7-8千个人。但是这几年来，全欧洲有改法律，给他们更不容易进来。
那你觉得这个政策，这个 policy 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非常矛盾，因为我们欧洲，我最骄傲的欧洲的方面就是我们的法律，特别是我们人类权利的法律，
人权
的法律哈，human rights law。非常的发展了，发展的非常好，但是政府每一年给他们多一点官能的话，法律有什么用途啊？那他们先来爱尔兰，如果按照法律，如果他们跟那个 customs officer
海关的人员
说，我想要找难民单位，
政治庇护。
我想找政治庇护单位，按照法律，他应该要欢迎他，让他进来，申请。但是从上面政治人员到下面的 civil service，他们就怎么样招待他们，就像犯人一样的样子。他们说这种人就是违法的进来，违法的进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比方说他们的护照是假的，所以当然是违法人。但是如果他们找政治庇护单位，然后同样说这个是我的护照，但是是假的，我用这个护照离开我的国家就没有问题了。 没有，这个不是当犯人的样子，这不是当犯人的行为。但是政府特别让国家人感觉哦，应该要怕这种人，应该要怕他们。常常会用很 emotive language， 比方说有一个 flood， flood of people，
一个洪水，
洪水突然进来，
洪水猛兽，
洪水猛兽突然进来，会让我们的社会不稳定
啊。
所以人家特别鼓励政府不让他们进来啊。对，
所以你在那边多久？
四年。对，
然后针对部分教友在殡葬事宜上看时看日，欧神父谈到了少数民族与强势文化的关系。
我访问过一些神父，是做原住民工作的神父，他们常常觉得他们殡葬弥撒遇到的就是教友会看时会看日，看哪一天，也会看风水。那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同样的问题，那你用什么方法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有，我有常常有看到这个问题。每一次有人在这个附近出事，我会马上去他们的家庭，给上家聊聊。那么要出殡的时候，他们第一动作是照那个日历看看哪个日子比较好，哪个日子比较不好。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这个很，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我们原住民那么少的族，我们最大的 dominant 文化 dominant
强势文化
就是汉族在平地。那当然无论你在哪里，少数会跟着那个强势文化，对不对？这个很自然的。所以呢当强势的人有很大的影响。一个人出事，他们第一个人要找就是办丧事的人，通常他是汉人，从东市或是大湖要过来，那他当然会告诉他们应该要那样做，是应该要这样做。那有时候原住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
意见，
对，他们就是你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就会这样做。他们只有一个观念，说应该要按照习惯所做，对不对？所以人家告诉他们是这样做，他们会相信你啊。
讲到了殡葬弥撒，欧神父感触良多。从事原住民工作才3年多，他举办过的殡葬弥撒便超过了40台，死者多半才40-50岁，死因多半是肝病。欧神父是这么说的。
你刚刚问我关于出殡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关于出殡最大的问题是我来这里3年多，有给超过40几个人出殡，你知道吗？一半的是40岁到50岁。
他们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大部分的死亡的原因是肝病，
因为喝酒，
应该是因为喝酒，对。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身体问题啊，比如说痛风或是高血压。
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
男生比较多。也有意外事，因为意外事
意外死亡，
对，比如说骑摩托车车祸，
没有戴安全帽，
有的是没有戴安全帽，有的是只有因为喝酒骑摩托车。对，他们好像是不完全了解危险的。
差不多1-2个礼拜就一个殡葬弥撒。
差不多每3个礼拜一次。对。
听完了这一集节目，我们也大略认识了欧神父所从事的多样社会工作。 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黄雄明，咱们下次再会。